好，我们来到这个的路德记，今天是一个很开心的日子，但我们今天看这个路德记呢就有少紧张的。有些顶尖会跟我说，看路德记就好像看这个的无线电视那些的长篇故事，有些老土，有些的婆妈，其实呢不是的。其实路德记呢，我们可以说路德记本身呢，佢唔系一个白雪公主、白马王子同七个小矮人一个好纯情嘅故事嚟。路德记嗰个故事嘅核心人物呢，其实好得意呀，好少人，得三个啫。但系呢三个人嗰度流露着嘅就系人与人之间嗰种嘅感情上嘅温馨或者系矛盾、爱或者恨、关怀或者冷漠，甚至个人对自己利益、对前途、对幸福婚姻一啲唔同嘅抉择，都喺呢个四章嘅路德记里面讲出嚟。路德记讲俾我哋听一个好重要嘅信息，就系生命嘅本身系相当复杂嘅，系难以言喻嘅，有失落，有悲伤，有得着，有喜乐。今日系风平浪静，听日可以是风起云涌。面对着一个变异无常的人生，什么人是最幸福的呢？是以耶和华为神的人是最幸福的。今天我们会看到路德记的第三章，第三章可以说整卷路德记四章里面一个高潮来。路德这个人物日后的不幸和幸福，在人间蒸发或者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占一席的位置，所有的契机、所有的机会都是在这个第三章里面。因此我们第一个很浪漫、很诗情画意的投笔，就是夜半无人私语时，白居易那个长恨歌来。那这三章呢，第三章呢，我们试下就将它分为很清楚三个段落而已，很清楚的。第一个段落就是第一到第六节，第一到第六节，我哋俾个题目俾佢，呢个题目就系亦正亦邪嘅拿俄米，亦正亦邪嘅拿俄米，一到第六节。第二个段落咧就系、是、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系七到十三节。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七到十三节。第三个段落咧，就是14到18節，就是寓意已經上吊了，安坐家中等候。那就我們很快我們看看，好，我們先安靜去等候在神的面前。主，我們的心仰望你，我們恭敬的敞開我們心靈，求我們主對我們說話。其實你知道我哋各人都有唔同嘅需要，有唔同嘅担子，有唔同嘅包袱。求主今日藉着我哋嘅敬拜、我哋嘅祷告、我哋等候你嘅信息，主啊，我哋祈求你对我哋讲说话，或者未必针对我哋今日嘅需要，但我哋祈求你将你嘅话语藏喺我哋内心，到有需要嘅时候，你嘅话语就出嚟，影响我哋嘅生命。我们的祷告，我们祈求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门。第一个段落，亦正亦邪的拿俄米，我们好不好一起去看第一到第六节。第一到第六节，我们很快脆的读一读，好不好？预备起。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她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你与波亚斯的侍女常在一处，波亚斯不是我们的亲属吗？他今夜在墙上波大麦，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墙上，他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印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作的事。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路德就下到墙上，
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我们读到这里，波亚斯的出现令这个前途暗淡苦无出路的家庭，只有两个而已，都是寡妇来，是呈现 一线微弱的亮光。但究竟是祸是福，没人能够知道这个故事怎样发展下去。但我们可以相信波亚斯的友善和对路德的爱锡，是路德作寡妇以来是少有的经历的。我们想一想，每日当他踏出家门去到田那里去拾取麦穗的时候，他会不会在期望见到波亚斯？如果波亚斯在那个和田的上面，他的内心会不会感到兴奋，感到安全，感到温馨呢？如果波亚斯不在那里，他会不会有一种若有所失的感觉？那个应该不是男女之间的爱情来的，是不是？因为波亚斯比他大很多的，一路称说我的女儿啊，我的女儿啊，即是说呢，两个人的年纪是相当有距离的。还有就是波亚斯的财富，波亚斯的地位，对路德来讲总会有些高攀不起，身份太悬殊那个感觉。但是波亚斯的心情又怎样？有情无情，可能最大的障碍就是血统的问题。这个的波亚斯是一个犹太人，而路德是一个摩押，并且是一个寡妇。摩押人是罗德和女儿乱伦之后所生出来的后代来的。摩押人和以色列是世代为仇的，是兵戎相见的。这些的历史包袱，我们会问一下，问对古代的人来讲，是没有人能够越得过这些的障碍的。拿俄米是一个洞察世情、当机立断的一个妇人，他知道路德日后的幸福和他自己是否幸福是有极大关系。于是我们看到，就是他向他的媳妇路德提出一个美人计。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他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我们看到拿俄米是相当的迫切，是主动，并且我们相信是善意的，对路德说，女儿啊，我岂不应当。他强调一样东西，就是我应该这样做的。怎样做呢？我看你是我的女，所以我要为你找一个归属。第二节，波亚斯岂不是我们亲属吗？今夜在墙上波大麦。他讲到这个的美人计的对象就是波亚斯这个的大财主。我想大家留意一个的奇特的，就是既然拿俄米主动的话是我应该为你找个的亲属，找个的归宿。如果是这样的话，拿俄米应该光明正大的亲自拜访波亚斯，他说我要为你找个归宿嘛，是不是？就应该他去拜访波亚斯，是请他尽亲属的责任。他可以向波亚斯提出这个的路德的婚姻大事。为什么呢？因为有一阵我们会看到，就是这个的要求是有摩西律法是作为依归的。他可以开诚布公的和波亚斯的从长计议。但我们留意到拿俄米不是这样做。他跟着吩咐，就是你这个晚上你要沐浴更衣，你要抹膏，你要换一套 Victoria's Secret， 三更半夜鬼祟祟的是睡在波亚斯的脚下。其实他是怂恿路德为自己找到归宿，你去找，你去找，为求目的你即管可以向波亚斯投怀送抱。有在我们要明白一件事，就是什么叫至近的亲属。拿俄米提的什么来？其实这个字就是一个男家的直系亲属的意思， Kinsman。 男家的直系亲属原来是摩西律法里面一条是相当仁慈的规例，利未记25章讲到，就是所有至近的亲属是要向自己的亲属履行有三个责任。第一个责任呢，因为我们是 至近亲属的话呢，就是要赎回因为贫穷而卖出去的产业，他没有能力还，卖了。而到这个安息年的时候呢，有钱的亲属就要为这个穷的亲属去赎回这个田地给他，意思就是产业不会永远落在有钱人身上，是大家都有份的，我们要帮那些穷困的亲属来买回那些产业，这是第一样。第二呢，就是贫穷都不单止卖产业了，连自己都卖埋，卖身为奴的人，我们要有钱的亲属的时候，就要赎回这个被卖那个的被自卖为奴隶的一个家庭，让他们可以团聚。意思就是在以色列那边是不允许有奴隶的存在，一个一生一世的奴隶的存在的。而第三个净系亲属要做的就是为被杀的亲人来报仇。如果这个被杀的家庭是很贫穷，很好软弱，他没什么的男丁，我们要帮他找这个凶手出来，让他绳之于法，去审讯，来将他来到去将他来到去治罪。这个是三个的履行。那到了这个三个责任之外呢，摩西在申命记25章又再加条律例。这个律例就是，如果在家庭的当中的兄弟死了，其中死了，咁而佢死嘅时候系无儿无女嘅时候，佢剩低嘅兄弟呢就有责任娶呢个遗孀做自己妻子。做乜嘢呢？娶遗孀做妻子之后，佢所生嘅第一个嘅仔个长子唔能归自己，要归俾嗰个嘅死去嘅亲嗰个嘅嗰个兄弟嗰个嘅名下，佢全部嚟到承受翻佢所有父亲嘅产业，即系嗰个嘅死去嘅人嘅产业，以照一代一代。那个名字不会是消失。这个是一个相当有情感的一个条例来。这个就是直系亲属那个的责任来。拿俄米解释就说，他说波亚斯是我们的直系亲属。所以我们可以要求他三样东西，就是为我们赎回产业。第四呢，是日后才加上的，就是要娶遗孀为妻，嚟到为呢个死去家庭立后。但问题嚟啦，拿俄米有两个仔，而两个仔都死喺呢个嘅摩押嘅里面。咁即係话呢个属业嘅至亲係再冇啦，拿俄米冇晒呢个嘅关系㗎啦。这个嘅波亚斯唔係拿俄米嘅仔嚟，因此佢係冇呢个责任嚟到娶遗孀路德为妻嘅。他是没有这个责任要为以利米勒去立后的。犹太人的学者给我们知道，就是这个要娶兄弟的遗孀做妻的这个责任呢，是日后才慢慢慢慢加上去直系亲属的里面。我们知道就是拿俄米很清楚这个游戏规则的。因此他要怂恿他压上一个最大的筹码，就是无论用什么手段都要赢取波亚斯做自己女婿，好为自己的家族里面立后。拿俄米的美人计，我们看看，就是发生在这个故事是主前1200年之前，一个中东以色列一个这么严谨的社会，叫自己媳妇是瞓在一个男人的身边，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提议来。你再看看，就是拿俄米向路德发出前四后四，一共有八个指令的。我们看看第三节，你要沐浴，第一抹膏，搽香喷喷，换上一套的 Victoria's Secret， 下到墙上，不要被波亚斯认出来，四个指令。我们相信就是一路当路德回到去这个的伯利恒的时候，都是粗衣麻布，不施脂粉的。大家在这个拿俄米的导演的底下，他将要盛装而出，因为要将波亚斯生擒过来。收割的日子，这个谷场白日相当的繁忙，晚上是吃吃喝喝，再歌再舞，一片欢乐的声音。前四个指令，后四个指令是什么？第四节大家看看，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 掀开他脚嘅被，掀开他脚上嘅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作嘅事。四个后四指令是相当石破天惊，是令人震撼的。原来在这个原文里面，掀开他脚上的被是没有被这个字的，是掀开他的脚。第二呢，大家留意一下这个脚这个字呢，原来在这个以色列人的里面呢，有很多说话是不公开讲出来，更加不会写下来的。很委婉的脚这个字呢，其实很多时候是指到男女之间的性器官来。嗱，我哋留意一下，作者似乎系保持一种神秘，点到即止，就系佢唔要我哋太过分嘅去再知落去。不过我哋知道就系、是，拿俄米好清楚嘅吩咐路德，就系揭开、冚住或者搭住波亚斯嘅双脚，躺卧喺嗰度，佢允许路德同波亚斯有身体上嘅接触。拿俄米似乎系胸有成竹。他预知道如果一个女人睡在一个男人的身边的时候将会发生什么事，他就说他必定告诉你所当作的事。路德就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这个是第一个段落，亦正亦邪的拿俄米。第二，我们段我们看看，就是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是第七到十四节，我一齐读好唔好？七到十四节，预备起。波亚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去睡在麦堆旁边。路德便悄悄的来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到了半夜，那人忽然惊醒，转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亲的亲属。波亚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以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比我更近，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人不能彼此辨认的时候就起来了。波亚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墙上来。我们到这里，我们看一看路德照住拿俄米的吩咐去行事，那个事情的发展就是按照拿俄米的预料。到了晚上，第八节，那人忽然惊醒，反过身来，忽然惊醒，反过身来。我想大家留意一下这个的富有的波亚斯，为什么会夜晚发个恶梦？他内心里面一定有些忧虑，有些担子的。即使他的和田丰收，他和他的仆人的关系和好，没有劳资方面的冲突，纵使包围住他的是香喷喷的大麦，纵使那日圣经说他是食饱饮饱，心里畅快，先至去入睡的。但是到半夜，波亚斯睡梦的里面，不是看到美人踏浪而来，而发到恶梦。这个恶梦令到他害怕惊醒，在梦中醒过来。我们不知道他发了什么梦。但经文讲给我们知道，波亚斯在恶梦的里面惊醒的时候，他转过身来，在黑夜里面伸手四周围摸索，企图找一些东西去围住的时候，他就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再次提到脚下，如果你提到在这个经文里面四次提到 波亚斯脚下，就话你系边个呢？回答说：我系你嘅婢女路德，求你用你嘅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衣襟呢个字，如果你留意一下，波亚斯曾经讲嗰啲说话，对路德讲嗰啲说话，就系第二章第十二节嘅。你嚟投靠耶和华嘅翅膀之下，其实系同一个字嚟。耶和华嘅翅膀喺呢度嘅里边话，求你用你嘅衣襟，其实同一个字。即系话咧，有啲时候可以用到就系翅膀，有啲时候可以用到衣襟，其实都系一个意思，就系一个保护嘅意思嚟。路德故意用翻呢个字，用你嘅衣襟，用你嘅 garment。或者是 wing 呢个字，系保嚟到去俾波亚斯记得佢曾经对呢个嘅路德嗰个祝福，要求波亚斯嚟照顾佢。其实路德知道波亚斯对佢嚟讲系冇任何嘅责任，佢只不过系波亚斯好多亲友里边其中之一个，好多亲人嘅当中边其中之一个，并且一个穷亲戚添。有钱人是最怕遇上穷亲戚的嘛，是不是用什么要占我好便宜的。路德是只是从一个有一个情的角度要求波亚斯来到去帮助他，他盼望可以触动波亚斯良善的心地。请大家留意第十一节和第五节波亚斯的回答，十一节波亚斯回答和第五节路德回答他的媳妇是同一句说话来的，是不约而同是相同的。十一节，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你看看第五节，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在我们中文翻译其实原文的里面两句完完全全相同的。其实路德记的作者给我们看到一样东西，就是路德和波亚斯他们有一个很共同的一个特质，就是一个以人为本，是一个听话信服体贴的一个个性。他们不约而同的发出，就是凡你所吩咐我的我必定遵行。我想大家留意一下第十二、第十二、十三节，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比我更亲近，得人惊。点解十一节嘅里边话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呢？点解十一节话你唔好惊，你讲乜嘢我都会听？因为喺第十二节嘅里边讲件事就系、是，只是还有一个比我更亲近。波亚斯讲俾路德知一件令佢震撼嘅一件嘅事情，就係佢并唔算得係亲近里面最亲近嗰个，因为喺波亚斯同路德之间仲有一个比波亚斯更加亲近嘅亲属。而波亚斯深知道呢个消息，当佢讲出嚟嘅时候，路德嘅内心一定带嚟极大嘅震撼、恐惧同埋挫败感嘅。嗱，你仔细諗一諗，路德躺卧在波亚斯的身边，已经不知道我多奸了，已经。现在才发觉枕边人波亚斯不是自己至近的亲属。无论是赎回公公那些产业，无论有一天和自己谈婚事都好，按着摩西的律法来讲，这个至近的亲属，这个未知道的人，这个不知道什么水的人，他是有优先权过波亚斯。波亚斯不是那个至近的亲属，意思就是拿俄米的美人计就赔上夫人又折兵。但我们留意啊，拿俄米不是那个受害者来。哪个是受害者？路德。受害最深最尴尬的感觉有羞耻感的，就是路德这个人。因为是他自己冲好晒凉，换好晒衫，搽晒香膏，系自动献身噶嘛？只要天一光，呢件嘅事情就会成为百里行嘅笑谈同埋丑闻。你谂谂，路德会唔会惊慌？ 即係喺度暈一陣陣。所以波亞斯安慰佢，不要惧怕。我喺度諗一個問題，究竟呢啲事情咁多嘅複雜恩怨情仇嘅裏面，究竟拿俄米知唔知？拿俄梗知啦，因為自己夫家嘅親戚，知道邊一個近邊一個遠嘅，佢一定會知嘅，佢唔可能會唔知道。因此你睇下，拿俄米係一路係冇出馬，冇出面嚟到同佢新抱嚟到去嚟到講條件嘅。呢、這個尷尬、呢、這個面懵嘅場合，拿俄米係唔會出現嘅，因為佢係一個看透世情、亦忠亦邪嘅人。波亞西點講？你今夜在這裏住宿，一路去到最嬲尾嘅裏面，佢話明早佢肯為你盡親屬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著永生嘅耶和華起誓，我必為你盡了本分，你只管躺到明天。你今夜喺度住宿，你只管躺到明天。波亞斯對路德嗰種嘅體貼同埋嗰種愛惜，喺一個說話裏面、態度裏面表達出嚟。可能佢感受到路德真係成客就成個震曬，愕然嘅嗰種嘅憂慮、嗰種恐懼，於是安慰佢話：我唔係揾藉口嘅，我願意娶你為妻，我要為你贖回呢個產業，但係我必須要遵守摩西嘅律法。即使我可能失去咗你，但我仍然堅持，我要按規矩辦事。我寧可向直中取，我唔向曲中求。呢個係姜太公所講嘅說話。姜太公相傳嘅釣魚好得意，佢知魚鈎係直嘅。魚鈎係直，點解釣到魚呢？咁啲人就話佢係啲傻佬嚟嘅。你嘅魚鈎定個彎先可以釣到魚㗎嘛？佢講啲說話好好啊。寧可直中取，不向曲中求。呢個就係波亞斯嘅態度。波亞斯嘅說話令到路德嗰種嘅七上八落嗰個心情稍為平靜一啲，但路德可能諗到就係將來嗰個至近嘅親屬，如果屬我哋嘅產業，如果要將我娶為妻嘅話，今晚夜我就唔應該再瞓喺波亞斯嘅懷中。如果我繼續瞓落去嘅話，我就犯咗不道德嘅罪，因此佢可能會想離開波亞斯要走嘅。但唔知點算啦，係咪？唔知點算，個皮竇亂粒粒喎，出面風飛飛咁樣嚟到搶喎，點算呢？可能波亞斯感到佢嗰種嘅內心嘅掙扎，就話：你今夜在這裏住宿，你只管躺到天亮。波亞斯心知道，如果讓路德孤零零一個人深夜回家嘅話，路上一定唔安全。而且佢點樣同婆婆嚟交代呢件事情呢？因此將路德留喺身邊，佢哋兩個唔知係咪相擁而睡，係佢哋第一個嘅晚上。不過我可以相信就一定瞓唔著覺，兩人各懷心事。但我哋諗下，究竟家裏面嗰個嘅拿俄米又點樣呢？但我相信佢都唔係一個太差嘅人，可能佢都輾轉反側，睡不安寧，唔知道嗰個和田上嘅媳婦會係點。到第三個段落，羽衣上吊啦，可以安坐家中等候好嘅消息。14到18节，我一齐读好唔好？14到18节，预备起。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了。波亚书说，波亚斯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波亚斯就撮了六波基大麦，帮他刚在肩上，他便进城去了。路德回到婆婆那里，婆婆说：女儿啊，怎么样了？路德就将那人向他所行的述说了一遍，又说：那人给了我六波基大麦，对我说：你把我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罢休。路德躺卧在波亚斯的身旁，两人是否能够入睡呢？我们不知道。梦里拿俄米是真是假呢？没人知道。 那个晚上究竟是发乎情止乎礼呢？没人知道。那个晚上是一个甜蜜又是尴尬的晚上呢？没人知道。那个晚上是一个幸福或者是担忧的晚上呢？没人知道。终于天快亮，路德抬住波亚斯送给他的六波基大麦。六波基大麦是多少呢？是18到30磅，我不知道路德算是什么。我成日都唔想諗啊，路德系一个又肥又矮又大隻嘅一个女仔。我成日想諗到佢系一个好娇娇嗲嗲，系一个嘅楚楚可人嘅女仔。所以我諗下呢18到30减一半呢，可能系夸张，又冇可能嘅圣经系咁讲嘅。总系知道就系佢翻到屋企，嗱俄米一睇路德嘅神情，又睇啲30磅嘅大麦，就知道得米啊！如意上吊了，於是就對路德說：女兒啊，只管安坐等候，看這事怎樣成就。因為那個人那個謀啊，他不辦成這件事呢，必不休息。我要講這個的教訓和反省。這一章是將路德記三個主角一齊呈現在我們面前，麦田之夜发生的事，这三个人以为是神不知鬼不觉，想不到今天赤裸裸的是展现在我们这班中国人的面前。拿俄米自编自导，当然他没份演，他是自编自导的美人计，我们可以说是并不神圣，带着色情，是带着罪恶的，是有一些邪恶的动机在这里。路德的言听计从是他一路的个性来的。我们会问一问，就是究竟那个晚上波亚斯是否临危不乱，庄重自敬，是否发乎情止乎礼呢？都成为我们今天是警惕的功课。我只是提波亚斯这件事情，原本呢我是想讲埋其他，但我的时间不是很多了，我只是讲这个波亚斯的事。波亚斯这个名字是很有意思的，这个字的意思就是 in him is strength， 就是在他里面有能力，或者说他满有能力，就是波亚斯。而很奇特的就是他的曾孙，你知道他的曾孙是谁吗？波亚斯的曾孙是谁，知不知道？所罗门。 very good， 所罗门。所罗门用了好长嘅时间嚟建造圣殿，一个好辉煌嘅圣殿。当佢建造完工之后，佢就喺呢个圣殿嘅门口立咗两根系用铜做嘅柱石嘅 pillar， 好大好辉煌，系装饰得相当美轮美奂嘅。而佢就呢两条嘅铜柱俾个名俾佢哋，右边个铜柱叫雅根，雅根就系佢设立。He established， 佢設立嘅。而第二个嘅左边嗰个同柱嘅名咧，就系叫波亚斯。波亚斯就系 in him is strength， 能力喺佢身上。我喺度谂下，所罗门有好多名可以改嘅，佢冇将爸爸嘅名改落去，佢反而将佢曾祖父的名放落去，波亚斯嘅名字放落去，究竟有咩意思？能力在他身上，他的身上带着能力。波亚斯和路德在麦田的晚上，其实我们可以说不是一个浪漫的晚上。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绝对不是一个浪漫的晚上，是一个他的品格被考验，他的情欲相争的一个晚上来。到底那个晚上他们两个人有没有发生关系呢？圣经没有讲给我们知道。今日成为一个玄虚的一个问题来，但是他们两个所发生的事情，相拥如一岁的问题，今日向我们这班的年所有领姊妹发出一个的挑战，就是请问我们怎样看两性之间的问题。特别今日在我们当中有年轻人要准备洗礼，我们特别要跟我们当中的年轻人来说，圣经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们的神说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圣经里面讲得好清楚，好清楚，婚前嘅性关系系圣经所唔允许嘅，系唔允许嘅一件事情。特别喺热恋当中嘅年轻人，你要好小心。今日我哋睇好多热恋当中年轻人好亲密，有爱抚嘅行为。你知唔知道圣经里面保罗好清楚，佢话岂不知你哋嘅身子系圣灵嘅殿？这圣灵从神而嚟，住喺你嘅里面，并且你哋唔系自己嘅人，因为你哋用重价买翻翻嚟嘅，所以要喺你嘅身子上荣耀神。保罗喺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佢话：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益处，乃要求别人嘅益处。因此，当我哋拍拖，当我哋谈恋爱，当我哋亲热嘅时候，请你记住就系、是：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请你记住，我哋嘅身体系圣灵嘅殿，圣灵住喺我哋嘅里面，因此我哋要圣洁。圣经虽然冇绝对禁止，冇绝对禁止男女亲密嗰个嘅行为到几多，但设下咗个界限，一个界线，就系、是、你要小心，因为你嘅身体系神嘅殿。如果大家睇睇呢个创世纪第26章第6节嘅第8节有一个字。创世纪26章里面讲到话，以撒因为饥荒去到基拉尔，投靠喺腓利士人呢个嘅阿比米勒嘅任下，因为怕啲人垂涎佢妻子嘅美色，於是呢佢哋夫妇两人就以兄妹嚟到去相称，暂时隐瞒过去。但有一日佢夫妇两人个爱抚拥抱亲热嘅行为呢，就俾阿比米勒睇到。阿比米勒就传召以撒嚟，佢就话：点解你同你个妹妹利伯加系咁亲密，有呢个爱抚拥抱亲热嘅行为呢？喺呢度里边俾我哋睇到，就系、是、即使一个唔敬畏神嘅人，但系当佢睇到以撒同利伯加嗰种嘅亲密嘅时候，佢嘅观念里边都认为系只有夫妇先至为咁亲密嘅关系，先会有肉体嘅接触嘅。因此呢、这个爱抚拥抱唔系夫妇嘅时候系唔应该发生。我哋大家知道就系、是。一个好亲热一啲嘅行为，其实系一个嘅性关系嘅前奏嚟。因此，性行为系被约束喺个婚姻嘅关系嘅里边。婚姻之外，婚爱情或者系婚前之外嘅关系，圣经都被圣经定为一个罪恶嚟，因为佢侵犯咗神赋予性关系嗰个嘅规限，嗰个圣洁。性关系是只是夫妇共享的一个最亲密的关系。如果没有这个夫妇关系的时候，这个是一个不合法的， 是神所喜悦的事情。因此年轻人，今天我要藉着这个波亚斯那晚夜所发生的事要提你，就是你的身体是绝对是不可以交给任何人，直到结婚那个晚上。性行为是不可以之上期的，请你记住，性的行为是不可以之上期的。你不要以为你嫁给他了，你讲实了，定日期定了，牧师都开始跟我做辅导了，请你记住，就是不是非是去到那天在这个地毯子说你是不是愿意嫁给这个男人，你愿意娶这个女仔的时候，那一刹那都可以转变动的，你知不知道？只要当中有一个人说我唔赞成，咁就有问题㗎啦。所以每次我问嘅时候都有啲心慌慌胆战战嘅感觉。点知突然呢个晒出个程咬金出嚟㗎。真係有啲咁嘅事情㗎喎。所以我只能就话年轻人你要保守你嘅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嘅果效系从你心里面发出。波亚斯嗰晚嘢发生嘅事冇人知道。路德嗰晚嘢发生嘅事冇人知道。但我想下，如果他的曾孙当他建造圣殿的时候以曾祖父的名字 成为那个的同处的名字的话，我相信一定有个意思在这里。他觉得他曾祖父在道德的上面是一个顶天立地光明磊落的一个男人。我盼望在我们当中每一个的年轻人是男是女的，今天你向神一个许诺，就是我的身体我的心灵是只是交给和我结婚的那个男人或者那个女人。我们实际上我们祈祷。主，我们的心仰望你，当我们匆匆地看过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发觉其实没有一个人是完全，没有人是完美。在人生的路上里面有很多陷阱，很多试探，很多诱惑，叫我们随时会粉身碎骨。今天我们特别纪念到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特别为我们当中的年轻人要祷告。主要我们知道离开了教会，我们就是一个完全没人管理的人。求你提醒我们，岂不知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原来圣灵居住在我们内心，我们就是一个被圣灵管理的人。求我们主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我们内心里面发出来。主，如果在我们当中有年轻人已经陷在一些情欲的试探里面，陷在情欲的网罗当中，求主救我们脱离凶恶，帮助我们圣洁。主帮助我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